请我们打开圣经，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打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
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四章一到十六节。
我们今天主题经文是四章一到十六节。
翻到以后，
翻了以后，
请听我来念。
请听我读。
以弗所书四章一节。
以弗所书四章一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也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相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人的恩赐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么？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作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八节各按各职，按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如果撒旦他要来破坏一个健康的快速成长的教会，
如果撒旦要来破坏一个快速生长的教会，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怎么做呢？
我相信他的做法一定是撒下纷争的种子。
我想他的做法就一定是撒下纷争的种子，
挑起一些的争端，
挑起一些争端。
这样的争端也可能是让你觉得是为了真道争辩的缘故，
而这些争端也都可能等你认为为了真道的争辩。
反正只要让教会不合一了，
只要令到教会不合一，
这个教会就必定成长不起来，
这个教会就一定不可以成长起来。
我说一个健康教会的致命伤就是不合一，就是分裂。
一个教会的致命伤就不合一。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主题就是合一。
我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主题就是合一。
合一在基督里，
合一在基督里面。
刚才我们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
刚才我们所读的很长的一段经文，
这是保罗所写下的 关于合一的非常重要的一段信息，
是保罗所写低的关于合一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谈合一的时候，我们会再问到底合一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讲合一的时候，我们讲合一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在第四节就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那七个一，
在第四节就很清楚告诉你那七个一，
身体只有一个，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这个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
这个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
一个身体那是什么？
一个身体是什么呢？
这虽然我们今天是在不同的地方聚会，
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聚会，
在温哥华在这里也有很多的教会，当时主日的时候，很多神的儿女们去到不同的教会。
在温哥华也有很多不同的教会，神的儿女们在不同的教会一同来聚会。
但是在主的眼睛里面，
但在主的眼里面，
普世的在他救恩里的儿女，
普世之下在他救恩里面的儿女，
这包括了纵向和横向的关系，
包括了横向和直向的关系。
纵向的关系是说教会建立以来一直到他主再来之时，这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
直向就是历世历代以来的圣徒，
这横向的关系就是指着普世各地各族凡属他的儿女们，
而横向就是各地各族所有的圣徒。
在主的眼里，这是一个身体。
在主的眼里面，这个是一个神迹，
一个身体。这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身体里头。
我们都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
同一个圣灵，
同一个圣灵，
凡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都有同一位圣灵内住在心里头。
凡蒙恩得救儿女，都有个同一个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而同一个指望。
同一个指望，
我们今天都是神的祭司，
我们今天都是神的祭司，
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
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就是宣扬基督耶稣的美德。
在他的服事的里头，我们带着同样的盼望，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在这个服事里面，我们同一个盼望，就是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一主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
一主就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
一信就是指因基督的救恩而被称义，这没有半点的功劳。
一信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而被称义，没有半点自己的功劳。
一洗都是因基督的血得蒙洗净，
一洗都是因为基督耶稣的血得蒙洁净。
一神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一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圣三位一体，我们所敬拜的神。
这就是我们合一，今天谈合一的基础，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合一的基础。
这一切都是主已经做成的，
这一切都是主已经成就了的，
全部都已经是完成的了，
全部都已经完成的了，
没有一点点需要再用我们人的努力来继续补添上去完成它的，
并没有一点点需要我们后面再补添加上去的。
这就是已经立好的根基，
这个就已经立好的根基，
是主早就为我们预备的了，
是主一早为我们所预备的了。
但是我又要强调，这也是这七个一也是我们谈合一的条件。
但我要强调，这七个一也都是我们要讲合一的条件。
今天有很多人谈合一，
今天很多人讲合一，
谈到我们要合一，这是神儿女的见证，是这教会的见证，
就是合一就是儿女的见证，教会的见证。
所以不要再批判新派自由派了，
所以不要再批判新派自由派，
他们也信主，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
他们也是信主，也是我们的弟兄。
今天的天主教有很大的改变，
今天的天主教有很大的改变，
教皇也不是为赎罪券公开道歉过了吗？
教皇没有为赎罪券而公开道歉过吗？
在天主教里头也有我们的弟兄啊，
在天主教里面也有我们的弟兄啊，
我们不要再跟他来对立了，
我们不要再跟他对立了，
我们当跟天主教和好，
我们应该跟天主教和好。
这些的言论那是合一的言论吗？
这些言论难道是合一的言论吗？
不，不是，
不是的，
我说这只是混杂，
我说这个是混杂，
那是在纯净的真理中掺入了异端的教，
就在纯正的真理里面掺杂了异端的教训，
最后就把真理败坏了，
就将真理败坏了。
我们谈合一的时候，
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说统一，
我们不是讲统一，
有一位弟兄很自豪地说，我们的教会是最合一的。
有位弟兄好自豪咁讲，我哋教会系最合一嘅，
因为我带着三十多个聚会点，
因为我带住三十几个聚会处，
他们都听我的号令，
佢哋都听我嘅号令，
统一在他的权威之下，
统一喺个权威底下。
如果说统一代表合一的话，
如果话统一代表合一嘅话，
那么中世纪的教会就是最好的教会啦。
咁中世纪嘅教会就系最好嘅教会啦，
因为教皇统一全世界的教会，
因为教皇佢统治咗全地嘅教会。
可是偏偏教会历史上那一个时代的教会称为黑暗时期，
但偏偏喺嗰个时代嘅教会嘅时代就系最黑暗时代。
什么是合一？
乜嘢系合一呢？
那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
乃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那有同样的生命，
有同样的生命，
同被圣灵引导感动的，
同被圣灵感动领导的，
属神的儿女们在生命里面，在真理里面彼此的相爱相交联络接纳。
弟兄姊妹在真理里面，在圣灵里面一同相爱相交，
这是我谈到的合一的基础，
这个就是我所讲合一的基础。
然而怎样的来保守这样的合一呢？
但怎样去保守这个合一呢？
保罗提到了，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即是保罗这里所讲，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在这里他提到了一些很美的基督徒的品格，
他这里提到很美的基督徒的品格。
我说这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联络，
讲到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彼此联络，
这都是有圣灵管理的生命的自然表现，
都是有圣灵管理下的自然表现。
就好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这样所说的，
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里所说的，
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惠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是一个在圣灵管理之下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命表现出来的东西，
这个圣灵管理之下一个正常基督徒生命所表现出来的。
当然要细细的来讨论谦虚温柔忍耐等可以花很长的时间，
但如果要很细细的去讨论怎样谦虚温柔忍耐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但是在这里我就不多细谈了，
在这里我就不再加细谈。
但是我要请大家把注意力放到他后面这一个点上，
但我将大家的注意力放在后面那个点上，
那是竭力保守，
要竭力保守，
竭力保守，
竭力保守，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竭力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有拼上性命的意思，
要竭力在原文有个拼上性命的意思，
也就是说拼上性命来护持来保守，
就拼上性命去护持去保守。
如刚才我所分享的那合一的基础，神已经完成了，神已经做成就了。
如果刚才我所讲合一，神已经完成了，已经成就了，
而是基督为我们做完了，
是基督为我们做完了。
就好像一笔的财富摆在了你的手中，
就一笔财富放在你的手里面，
在你的手里面，
在你的手里面。
那我们怎么来守住这笔财富？
我们怎么来守住这笔财富呢？
保罗在这里说，
保罗在这里说，
竭力保守，
你要竭力保守，
拼上老命的来守，
拼上老命的
来护持，
来护持。
如果我们更深的一点想，既然要守，那么就一定说明有人要来夺取。
我们细心去想，如果说要竭力去守，就是说有人要来夺取，
有人来破坏，有人来摧毁，
有人来破坏，有人来摧毁。
所以实质上面面对合一的这个教训，
合质上来讲，在这个合一的教训上面，
我们在背后看到的，这是一场的战争。
我在背后看见的这个一场战争，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进攻与防守的战役，
我们所面对的一个进攻和防守的战役。
这场的战争在哪里？
但这场战争在哪里呢？
记得小时候上主日学的时候，
记得小时候上主日学的时
候，老师跟我们讲，
老师跟我们讲，
一个基督徒与神有三个敌人，
一个基督徒和神有三个敌人。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撒旦，
是撒旦
魔鬼。
魔鬼，
第二个是世界，
第二个是世界，
还有一个是什么？
仲有一个乜嘢咧？
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
仲有一个就系你嘅自己，
老我，
老我。
然后他问第二个问题，
然后他问第一个问题，
谁是你最大的敌人？
边个系你最大嘅敌人啊？
我记得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说撒旦魔鬼，
我记得我哋当时每个人都讲系撒旦魔鬼。
可是我们这位主日学的老师，他是一位老师，主的老师女，他说错了。
但呢位老师女佢同我哋讲，你哋错啦。
那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那最大的敌人就系你自己。
你最大的属灵的战场就在你我的心里。
最大属灵的战场就在你同我的心里面。
我引大家回到第一节。
让大家翻返去第一节，
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见证。
我们看看保罗的见证。
在第一节的上半节里头，
在上半节那里，
保罗交代他自己的身份，我是为主被囚的。
保罗交代他自己的身份，他说我为主被囚的。
然后他说劝你们，
然后他说劝你们。
这个注意这个劝这个字，
劝这个字，
我觉得我们中文用这个字表达的不是非常清晰。
我觉得中文用这个劝字表达不是很清晰。
其实在英文的翻译里头，它更贴近原文的意义。
其实英文翻译更接近原文的翻译。
I urge you.
I urge you.
Urge 什么意思？
Urge 怎么解呢？
如果我们查字典，我们可以发现它是表达一个强烈的要求。
在查字典，我们发觉一个强烈的要求。
我强烈的呼吁。
我强烈的呼吁。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非常一个情绪很强烈的一个字，
是情绪很强的一个字，
而且在用这个字的里头带着一种命令的语气，
而且带着一个命令的语气，
带着一种不容推迟的坚定口气，
不容推迟的坚定的口气，
你必须要去做，
你必须这么做。
为什么保罗用这么重的语气，这么用的词来呼吁？
为什么保罗用这么重的语气，这么重的词来呼吁呢？
甚至他也是用一种命令，
同时他也是用一种命令。
我引大家把眼光注意到他那一个为主被囚的身份上，
请大家将个注意力放在他为主被囚的那件事上。
我们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被称为监狱书信，是他在坐牢的时候。
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称为监狱书信，因为他坐紧
监。他这一次坐牢的前因是前因后果是怎么样？
但他坐监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呢？
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记载了他开始这一段的经历。
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记录了他这一段的经历。
保罗去了耶路撒冷。
保罗去了耶路撒冷，
他去耶路撒冷做什么？
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呢？
他把外邦众教会给耶路撒冷的捐款带过去。
他将众教会捐给耶路撒冷的捐款拿回去。
来纪念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他们听说在那里造了饥荒。
来纪念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他听说在耶路撒冷那里发生饥荒。
把外邦教会的爱心带到犹太人的教会中间。
将外邦人教会的爱心带回去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
这个带爱心的行动里头也是带着一个要求合一的目的。
带着这个爱心，其实也带着一个合一的目的。
也不论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
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
今天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了。
今天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
所以保罗是带着一个合一的心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
保罗带着一个合一的心来到耶路撒冷。
见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
见了耶路撒冷的长老，
而且也有机会来分享神在外邦教会所做的工作，
也都分享神在外邦教会所做的工作。
看到长老们听了以后都很感动，
看见长老们他们听了之后都很感动，
然后他们一同的来称颂主，
然后他们一同称颂主。
我注意来看圣经所讲的时候，紧跟着他们提了一个要求，
他们提了一个要求，
说实在，这一个要求就是导致保罗被抓的原因。
而这个要求就是导致保罗被捉的原因。
什么要求呢？
什么要求呢？
长老们在跟保罗说了。
长老们就跟保罗说了。
保罗啊，外面有很多的流言。
保罗外面有很多的流言。
他们说你让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不行割礼，不遵守律法。
你让我的犹太基督徒不行割礼，不守律法。
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些的传言是很不好的，很不利的。
呢啲传言系好唔好？系好不利嘅。
所以现在有一个机会让你澄清自己，洗白自己。
而家有机会等你澄清自己，去洗白自己。
啊，你看这里有四位犹太的弟兄，
你睇呢度有四位嘅犹太弟兄。
啊，你带他们到圣殿去，
你带佢哋去圣殿，
啊，跟他们一起献祭，
同佢哋一齐献祭。
啊，表示你不是反抗我们犹太教的。
表示你唔系反抗我哋犹太教嘅。
说实在，保罗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去啊、禁止犹太的基督徒不守律法啊、不行割礼。
实际嚟讲，保罗亦都冇阻止犹太基督徒去唔行割礼、唔遵守律法。
但反过来说，如果保罗讲这样的教训，教诉犹太基督徒今天不必行割礼了，不必再去翻着律法的规条来过日子了，这对不对呢？
但如果话保罗系劝勉嗰啲犹太基督徒唔需要行国礼，唔需要守嗰啲律例，唔行
嗰啲
规条系啱定唔啱呢？
那是对的，
咁系啱嘅。
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根本不需要再靠这些东西的了。
咁喺基督里面，我哋唔需要再靠呢啲啦。
当然，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们，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他们还是活在犹太教的一个模式里头。
但最初那些犹太基督徒，他虽然信了主，但他还是活在犹太教那个模式的里面。
而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提到了第一次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只是要求对外邦的基督徒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的大会，即是要求外邦的教徒不需要行这些。
所以如果保罗教导犹太的基督徒，你不需要再行割礼了，你不需要按照律法的规条去生活了，那是一点都没有错的。
如果保罗告诉你，那些犹太那些基督徒说你不需要再行割礼，不需要再跟着那些律例典章去守那些规条，是对的。
所以当时当当长老们对保罗要求说，你带着这四个弟兄去圣殿去献祭去做这些的时候，保罗完全是可以推辞掉的。
所以当那些长老要求保罗带那四个弟兄去圣殿献祭各样的时候，其实保罗是可以推辞的。
但是保罗去了，
但是保罗去了，
遵着长老们的要求去做了这件事情，
跟着长老们的要求做了这些。
他是为了那一个合一的见证，
他是为了那个合一的见证，
因为他看见在这件事情上面，若是能够让犹太的弟兄们不跌倒，
如果他在这件事上能够令到那些犹太弟兄能够不跌倒，
而这已不是违背到基要信仰的那个根本的教义的东西，那他愿意放下自己，
而是不违背基要的信仰那种教训的话，他愿意放下自己。
可是他去了圣殿之后发生了事情，
但他去了圣殿之后就发生了事了。
外邦来的外地来的这些犹太人们认出了保罗，
外地来的那些犹太人认出了保罗，
然后就骚乱起来，
然后就发生骚乱，
保罗就被捕了，
保罗就被人捉了，
被放到监狱里了，
就放在监牢里面。
注意看，这是一个因着教会由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一个不是很能够摆得上真理的基础上的一个要求，保罗被捕了，
是为了耶路撒冷这个不是放在真的很准确的真理上的要求之下而被捕。
保罗被捕以后又怎么样呢？
保罗被捕了之后又怎样呢？
其实我在读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以后，我一直在看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日子。
我一直在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以后保罗在罗马的日子。
我很想找到保罗在那里被关押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做了一些什么的记载。
我想看保罗究竟被人捉了之后耶路撒冷教会究竟在那里做什么。
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找到。
但我一点都找不到。
自从有一次当那些犹太人们他们密谋要暗杀保罗的时候，他的外孙听到了。
直到有一次那些犹太的教徒他想暗杀保罗，被个外甥听到，
他就跑去告诉保罗，
然后他走去告诉保罗，
保罗就跟他的外孙说，你去找那一个罗马人的百夫长，告诉他有这么一件事情他们正在要密谋要做。
他跟他的外甥说，你走去跟那个罗马的百夫长说，说他们想密谋做这件事。
我在想
我就喺度谂啦。
保罗有没有再叫他的外甥去找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请教会切切为他祷告？
他有没有叫外甥去耶路撒冷的教会同啲长老讲为他切切的祷告呢？
可是在这里，好像保罗没有叫他的外甥这样去做。
但好似保罗并冇叫过外甥咁样做。
因为我也想在找，我想找到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为被囚的保罗切切祷告。
我想见到耶路撒冷教会能够为保罗坐监呢件事而切切嘅祷告。
好像彼得坐监的时候，教会为他祷告那样。
好似彼得坐监嗰阵时候，教会为佢切切嘅祷告一样。
可是我也没有从路加的记载里面找到一句。
但我冇从路加所记载嘅揾到任何一句。
或许圣灵没有感动路加把这个记载下去，
或者圣灵并冇感动路加将呢件事记载落嚟。
也或许当时的时候，教会的反应是比较冷淡的，
或者当时教会的反应是比较冷淡。
而我看到的是，在整个记载的保罗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的过程中，只是讲到保罗。
而在耶路撒冷所记载保罗的事情，只 是讲到保罗在耶路撒冷那段而已。
好，这一些的背景让我们可以多了一些的思想，
这些背景可以等到我们能够多一点的思想。
在保罗的心里面，可能他会面对着两种感觉的交战。
在保罗的心里面，可能面对两种的交战。
一种的感觉，
一种的感觉，
那就是气恼，
就是气恼。
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错，
都是耶路撒冷的错。
如果他们不叫我带这四个弟兄去到圣殿，
如果他们不叫我带这四位弟兄去到圣殿，
我就不会被抓，
我就不会被人捉了，
我就不会被坐牢，不能够自由的为主去传道，
我就不会被人坐监，不能够自由为主去传道。
或许
或许
更有一多的联想，
更有一些联想，
这是我可能添加上去的，
这个可能我自己添加的。
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这样不无情，
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这么无情。
我在耶路撒冷坐监，可是你却没有派人来关心我。
我在耶路撒冷坐监，但你却没派人来关心我。
这个我不知道，这是我故意添加一点的东西。
这个我不知道，只不过我故意添加的。
然后让这一种的思想，让这一种的感觉继续的发展下去，
然后让这种感觉继续去发展下去。
或许保罗说我要写信，
或者保罗说我要写信，
告诉我所服侍的这些外邦的教会，
告诉那些我所服侍外邦教会的人听，
让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怎么的待我，
等于他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怎样对待我。
还有另外一种的感受感觉，
另外还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那一个感觉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被囚，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给我带来的难处，
就说今天我在这里被囚，并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所带给我的，
我是为主的名被囚，
我是为主的名被囚，
我今天在这里坐牢，我是一个荣誉囚犯，
我今天在这里被人拉着坐监，我是一个荣誉的囚犯，
那是为主的名受逼迫，
因为为主的名受逼迫。
我形容这两种的感受，那就是好像心中的战场，
我形容这两种感觉就是一种心中的战场，
两种力量在交战，
两种的力量在交战。
如果是那第一种得胜了，
如果是第一种得胜的，
那今天我们就读不到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又读不到这段经文，
我们也看不到保罗所写的这几卷伟大的监狱书信，
我们也看不到保罗所写的这几卷伟大的监狱书信，
而且也可能外邦的教会跟犹太人的教会从此分裂了，
亦都可能外邦教会同犹太同耶路撒冷教会从此会分裂。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把他提出来，我为主被囚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来，他说我为主被囚的。
他说他这个身份的时候是满了自豪，
他讲出这个身份的时候，他是满有自豪，
没有一点的怪责，
并没有一点的怪责。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不合一纷争是从你自己的心里面先开始的，
的确不合一而有纷争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的，
在你心里头的那一个战场，那是最激烈交战的地方，
在心里面的战场就是最激烈交战的地方。
今天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
今日我哋最大嘅敌人就系我哋自己。
我自己也看到我增长了很多软弱。
我自己也看到自己增长很多软弱。
我太太是最了解我的。
我太太是最了解我的。
你在教会里你把爱全都给了你所服侍的这些羊这些弟兄姐妹们。
你在教会将你的爱所有爱都给了弟兄姊妹们。
回到家里就是那一个疲倦的臭脸。
回到家里就一个疲倦的臭脸。
动不动就发脾气。
用不用发脾气。
他一说这话我还会跟他争辩。
如果他这么说我还会跟他争辩。
然后就吵架。
然后又吵起来。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里面就是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
很多时候我里面我发觉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
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可能会有一些弟兄一些姐妹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教训他们的东西让你受到伤害让你觉得不舒服。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教训令到我们很不舒服。
或者有一些的东西有一些的道理使到你觉得你无法忍耐要冲出来讲。
或者是他说的东西道理能令到你禁不住你一定要冲出来讲。
但是在讲的之前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头胜过了里头的这个交战？
但讲之前，我哋系咪应该胜过我里面自己嘅交战呢？
你的内心就是最大的战场，
你嘅内心就系最大嘅战场。
让我们继续的来看到这合一的工作。
让我哋再继续睇落去呢个合一嘅工作。
哦，谈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要回到刚才，我想到了一个教会历史上的教训。
讲到呢度，我要谂翻起一个教会嘅教训，
那就是当年改教的时候。
就系当年改教嘅时候，
马丁路德起来带领了这个改教的运动。
马丁路德起来带领呢个改教嘅运动。
其实与他同时代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位改教神所重用的仆人。
其实喺佢同一个时代有一个。同佢同时间出嚟改教嘅一位弟兄，
他叫慈运礼，慈运礼，我一下英文名字忘记了，
佢叫慈运礼，
然后，他们本来如果他们在一起配搭的话，对当时的教会，对当时这样一个严峻的，因为他们面对罗马教皇、天主教那铺天盖地的压力。
如果他两个联手的话，因为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就是罗马教皇的逼迫。
那在这种逼迫里，如果他们能够在一起的话，当时的教会能够得到很大的力量。
如果他们可以联埋一起的话，他们的教会一定得到很大的帮助。
但是他们分裂了。
但他们分裂了。
为什么分裂？
为什么会分裂呢？
就是为了圣餐的这个饼和杯的问题。
就是为了圣餐这个饼和杯的问题。
或许保罗在他的马丁路德在他的观念里头还承袭了一些天主教的东西。
或者马丁路德在一个思念里面用抱着一些天主教的东西。
他仍然接受说当这个饼和杯经过祝福掰开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就真的淋在里头了基督的血真的在杯里头了
就是当这个饼擘开的时候就说基督的身体就真的淋到这个饼和杯了
那慈恩里说这饼和杯乃是一个预表
慈恩你说这个饼和杯其实是一个预表
当它掰开的时候它还是饼当它杯举起来的时候里头的还是这个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
它擘开的时候这个仍然是饼而这个杯里面装着的仍然是葡萄酒
但是当我们吃这饼饮这杯的时候我们却有了提醒那是纪念主为我们的死主为我们的复活
但我们擘饼饮杯的时候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死和复活
那因着这样的争论最后这两个同工决裂了
因着这个这样争论这两个同工他就分裂了
彼此不再来往
彼此不再来往
然后后来在罗马教皇的军队的镇压里头慈运礼去抵挡最后孤立无援阵亡在战场上
因着教皇的逼迫带兵来打他们那这个慈恩礼呢就在战场上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一个不能够合一的纷争给教会带来的困难
我们看到这个不能够合一的带给教会的困难
那我们再回到后面合一的工作里头
当我放在后面看合一的工作，
在合一的根基上还有合，再有合一的侍奉，
在合一的根基上才有合一的侍奉。
在十一节，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在十一节那里说，他说主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也有教师。
好，一个问题，今天还有没有使徒啊？
一个问题了，今天还有没有使徒啊？
我说今天没有使徒的职分，但有使徒的恩赐。
有人说今天有使徒，没有使徒的职分，但有使徒的恩赐。
有使徒恩赐的人，他们是神特别选召，能在各地坚固主的教会。
有使徒恩赐就可以在各地教会能够坚固神的儿女。
那先知是什么呢？
咁先知系乜嘢呢？
那就是有圣灵的感动，能把神真理的启示讲解明白。这本启示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神的话语。
就有真理的恩赐，可以将神的话语讲解得清楚，就系呢本圣经啦。
传福音的，就是特别能吸引人归主的人。
传福音嘅，特别能够吸引人归主嘅人。
牧师和教师，
牧师同埋教师。
在原文里面只用了一个定冠词。
在原文里面只是用了一个定冠词，
前者偏重信徒灵性的喂养和照顾，
前者为了灵性的喂养，
后者偏重对真理认识上的造就与实践，
后者就为了真理上的认识和建造。
所提到的这些都是恩赐，
所提到的都是恩赐，
可以说是在教会里其主要建造作用的话语的恩赐，
主要是建造教会的话语上的恩赐。
这些恩赐摆在一起，哪个更大，哪个更重要？
有没有说哪个更加大，哪个更重要呢？
让我们回到这经文的里头告诉我们的，
我们回到经文那里告诉我们，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我们所领受的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赐，
那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赐下来给他，分赐给他儿女们的，
是主耶稣在天上面赐下来分赐给他儿女的。
这是恩赐，不是你拥有的彰显个人自己地位的财富，
而这个恩赐不是你个人彰显你个人恩典的财富。
很可惜，今天的教会里头，
好可惜，今天的教会里面，
好像仍然有形无形的承继着很多以前天主教里头的那种圣品制度的观念。
然后很多好像天主教所流传下来圣品的制度。
我曾经见到过有这样一位牧师。
以前有一个这样的牧师。
他已经受案例做了牧师。
他受案例做了牧师。
但后来他又找人案例他做使徒。
后来他找人案例他做使徒。
因为在他看来做使徒比做牧师大得多了。
因为在他看来做使徒比做牧师大得多。
好像天主教里头的主教。
好像天主教的主教。
错了，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错了，这个完全错误的观念。
这些不是在比大小的。
这并不是比大小，
有这些的恩赐不是用来建立自己的宗教地位，
有些恩赐不是建立自己在宗教上的地位，
恩赐是让你去服侍的，
恩赐是等你能够去服侍，
而不是让你用来在教会里头建立自己的地位，
不是说要你在你教会里面建立自己的地位，
是提醒你要像基督一样谦卑的做众人的仆人，
是要提醒你好像基督一样做众人的仆人。
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愿意先降卑，
耶稣基督说何等的谦卑能够降卑自己
来到我们的中间，
来到我们中间，
他与那恶者征战，
他同那恶者征战
得胜了，
得胜
在十字架上面完完全全的得胜了，
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得胜，
这是一个很大的在我们信仰中的一个悖论，
这个是我们信仰上一个很大的悖论，
从人来看十字架是绝望，
从人来看十字架是绝望，
从神来看十字架是得胜，
从神来看十字架是得胜，
从人来看十字架是羞辱，
从人来看十字架是羞辱，
从神来看十字架是荣耀，
从神来看十字架是荣耀，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荣耀 和羞辱，得胜与失败却交合在这一个点上，
就是失败和得胜，荣耀和羞辱是交集在这个点上面，
所以我们看见的是基督的得胜就是在这个十字架，
我 我睇见基督嘅德性就系喺呢个十字架。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佢升为至高，
他掳掠了仇敌，
佢掳掠咗仇敌。
而他在上面也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
佢喺上面将各样的恩赐嚟赏赐俾人。
小心啦，
小心啊！
撒旦是用一切的手段让你自大狂傲，
撒旦系用一切嘅手段能够令到你自大狂傲，
最后引你走向灭亡，
最后引你走向灭亡。
当然，今天对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不是灭亡。
当然今天对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来说，
而是重重的摔倒和失败，
而是重重跌倒失败。
神感谢主，他没有把所有的恩赐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感谢主，他没有将所有的恩赐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在教会里头，神把不同恩赐的人放在里头。
所以在教会里面，神将不同的恩赐放在不同的人身上。
因为他要我们配搭在一起，
因为他要我们配搭一起，
要让我们联络起来彼此服侍，
要我们联络起来彼此服侍。
虽然是你和我，
你同我，
虽然是我们不同的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
所以我们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不同的背景，
他却要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但他却叫我们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认识神的儿子，
以致长大成人，乃有基督的身量，
以致长大成人，没有基督的身量。
很可惜，
但很可惜，
我们今天看到教会中有很多大有恩赐的人，
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大有恩赐的人，
他既会讲道，又会教导，又有奋心，又能布道。
他又又懂讲道，又懂播道，各样有各样不同的恩赐。
还是音乐家，
还是音乐家。
可是他好像成了孤家寡人。
但他觉成了孤家寡人，
他无法跟别人配搭，
他没办法跟别人配搭，
无法与人合作。
无法跟人合作，
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他转，都得听他发号施令。
所有人都要围着他转，都要听他发号施令。
实实在在，我们看见在这里，保罗告诉了我们这一切的恩赐。
实在在在，我们看见保罗告诉我们所有的恩赐，
无论是使徒、是先知、是传福音的、是牧师、是教师，
无论是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
是治理的，
是治理的，
是祷告的，
是祷告的，
是探顾探访的，
是探顾探访的，
而这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上头赐下来的，
而这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上头赐下来的，
不是你自己创造的，
并不是你自己所创造的，
而这些的恩赐给你乃是让你去服侍，
而这恩赐赐给你是叫你去服侍，
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所以你看到了整个的恩赐是从上到你这里，然后从你这里再带出去，你只不过是一个管道而已啊。
所以只不过你睇到上面恩赐嚟到你呢度，由你呢度传出去，就见到你只不过一个管道而已。
你若是把这恩赐据为己有，建立自己的地位，
如果你将呢个恩赐作为你自己建立自己嘅恩赐，
那么这教会的生命的成长，生命里头的合一就已经被破坏了。
那这个教会的成长和合一就会受到破坏。
那最后我们就看到14到16节那合一的见证。
最后我们看到14到16节合一的见证。
教会就好像是一个身体，是一个渐渐成长的身体。
教会就好像一个身体，一个渐渐长成的身体。
所以我们说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
所以我们说教会并不是一个建筑物。
他保罗在这里用了身体来形容。
保罗在这里用身体去形容，
实在太美了，
实在太美了。
因为身体它必须要有生命，
因为身体它必须要有生命，
所以教会它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
因为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
而且教会的头必然是耶稣基督，
而教会的头必然是耶稣基督。
任何一个人起来要坐在这个身体的头的位置，
任何人起来要坐这个头的位置，
那么这个身体就一定死掉的，
这个身体一定会死。
任何的肢体若不连在身体之上，
而任何肢体如果不连在这个身体上面，
那也是毫无用处的，
也是毫无用处的。
说说我的鼻子，
讲个鼻哥，
我的鼻子不是太美，
我鼻哥唔系好靓。
那一个英俊的、非长得高俊挺拔的鼻子，
有生得高俊挺拔嘅鼻，
不过它是被放在那个展示柜里头的。
但佢系放喺呢、这个色柜里面嘅。
那它实际上它还是一个鼻子吗？
实际上佢仲系咪一个鼻哥咧？
另外一个名词是代表它的。
另外一个名词代表咗佢，
那就是标本，
就标本。
今天任何一个肢体必要连结在一起，连结在身体上面。
如果有某一个肢体要连唔连结喺个身体上面，
当它脱离身体的时候，
当佢脱离身体嘅时候，
这个肢体的功能已经没了。
呢、这个肢体嘅功能已经冇咗啦。
这个肢体的生命力也没了。
呢、这个肢体嘅生命力亦都冇啦。
顶多说它是一个标本而已。
顶多讲佢系一个标本，系一个死物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要聚在一起。
所以神嘅儿女们，我哋要聚埋一齐，
一同的聚会。
一同的聚会，
一同敬拜，
一同敬拜，
一同的服侍，
一同服侍，
一起的来彼此配搭，彼此相爱，
一起彼此配搭，彼此相爱，
把你所听到的道先实践在你的弟兄、你的姐妹身上，
将你所听见的道实践在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中间。
这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
这个一个生命的有机体。
那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
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
网络也非常的发达，
网络也都非常发达，
所以有人创造了网络教会，
所以有人创造了网络教会。
那星期天不用去教会了，
礼拜日不需要再来教会
了。我的敬拜就是坐在电视机前，
我的敬拜就坐在电视机前面
啊，那最或者是电脑屏幕面前，
或者电脑屏幕面前。
那世界最美的最名的讲员在那里讲道，
世界上最有名的传道人就在那里讲道
啊，我跟着一起唱诗，
我跟着他一起唱诗，
听到，
听到，
然后一起来唱三一颂，
然后一起唱三一颂，
完成了整个的敬拜，
完成了整个敬拜，
只是我一个人在家里，
但只是我一个人在家里。
这是教会吗？
这个是教会吗？
不，
不是，
教会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是肢体连于身体的一个有机体，在连于元首基督，
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是各个生命连在一起的有机体。
好，在这里我请大家再注意看一点，
我们再注意看一点，
那就是提到了那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
就十五节那里讲，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好，这是一个在爱中联络，一同来成长的，
在爱心联络一起成长的。
而在这里我又要说我们的中文的翻译不够贴切了，
我这里再说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够贴切
啊，这里在讲用爱心说诚实话，
这里说用爱心说诚实话，
说诚实话，如果按照我们 中文的翻译怎么联想，就是说我对你我想到的什么我就说什么罢了。
而说诚实话，照我哋咁样讲咧，就系话我谂到乜嘢就对住你讲嘢。
我不刻意奉承你，
我唔奉承你。
但是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诚诚实实讲出来就是了。
但我想讲咩我就讲咩，我对住你就讲。
但是我们注意来看到英文的里头。
但我哋注意睇到英文嘅翻译咧，
这个翻译更贴切了。
呢、这个翻译更加贴切了，
那就是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就是话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说真理，
讲真理，
那就不是简单的说我心里想的我就怎么说出来了，
就不是说我心里面所想的我就讲出来了，
而是你必要说出一个事实出来，
而是说你必须讲出一个事实，
而这一个事实是在真理里的，
而这个事实在真理的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片语叫 in love，
还有一个片语就是 in love，
在爱中说，
在爱里面讲。
如果说这一个过程说的过程有一个次序的话，
如果说这个过程有一个次序呢，
那就是先有爱，
就是说先有爱
才能说，
先才能够讲。
我们人的一个天性，我们的眼睛是很锐利的，
我们人的眼睛是很锐利的，
你看一个陌生人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很快能够挑出他很多的毛病，
你看一个陌生人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很快会挑出他的不对的地方，
哎，这个人怎么这个讲话这么大声的啦，
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大声的
啊，这人怎么吃东西这么大声的啦，
这人吃东西这么大声的
啊，或者说他这个穿衣服怎么邋里邋遢的啦，
然后他穿衫穿得乌里邋遢的，
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先看到他的好，往往是先看到他的不好。
我们看东西不是往往先看到他好，反而先看到他不好。
当然有一种是例外的。
当然有一种是例外的。
那就叫一见钟情的时候。
就是一见钟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看到的都是好的，没有坏的。
因为当时所见到的都是好的，没有坏的。
但是除此之外，人看东西的时候是先看到不好的，
因为人看东西先看到不好的，
然后在心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批评和论断，
然后在心里面就产生一些批评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要去说诚实话，
然后这个时候我要讲诚实话。
啊，弟兄啊，以后来主日敬拜的时候你应该穿得规规矩矩。
弟兄啊，你以后来敬拜就应该穿得规规矩矩，
因为这是来敬拜神，在神的殿中嘛。
因为在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
但是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在里头。
但是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
你有没有先爱他？
你有没有先爱了他呢？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批评却没有爱，
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批评但却没有爱，
所以我们的批评就布下了纷争的种子，
所以我们的批评就布下了纷争的种子。
但是若是你看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身上的软弱，
但是
他
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身上的软弱，
那我真是为他祷告，
我真的为他祷告，
我在基督里面来纪念他，
我在基督里面来纪念他，
我相信圣灵必定会把爱他的心放在你的里头，
我相信圣灵一定要将爱他的心放在你里面。
你满带着爱来到这位弟兄的面前的时候，
你满着爱来到这位弟兄面前的时候，
即或你是讲的责备的话，
几乎你是讲，就算你是讲责备的说话，
我相信弟兄都会心中受感。
我想弟兄都能够心中能够
你满带着爱要帮助一个软弱的肢体的时候，
你满着爱去帮助一个软弱的肢体的时候，
你就会有百般的忍耐和温柔，
你就能够有百般的忍耐和温柔，
你愿意陪伴他在合适的时候来跟他说话，
你愿意在他合适的时候来跟他讲话，
引导他带领他走出他的失败，走出他的软弱，
引导他让他能够走出这个失败的情况。
许多的时候
许多的时候
我们在讲真理却没有爱，
我们讲真理但却没有爱，
我说这个真理只不过是你伤害人的宝剑，
我说你这个真理只不过是伤害人的宝剑，
你可以把人砍得遍体鳞伤，
你可以将人砍到遍体鳞伤，
然后趾高气扬地说我是在为主做见证，
然后趾高气扬地说我是为主做见证，
求主怜悯我，
求主怜悯我，
实实在在在教会的里头，
实实在在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真的是发现我们需要竭力保守，
我们实在需要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
因为每时每刻你的敌人在破坏这个合一，
因为每时每刻你的敌人都在破坏这个合一，
这个敌人就是你自己，
这个敌人就是你的自己。
最后让我再一次用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祷告做我今天信息的结束。
最后为了我用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为我们结束这个。
主为我们祷告说。
主为我们祷告说。
是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荣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
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
求你使我们合而为一，
求你使我们合二为一，
保守我们在你里头的合一，
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合一，
除去我们的自我，
除去我们的自我，
让你的生命充满我们每一个，
让你的生命充满我们每一个，
使我们真正能够活出基督荣耀合一的见证，
让我们真的可以活出基督荣耀合一的见证，
保守我们在你里头的合一，好像你与父合一一样，
保守我们的合一，好像你在父里面的合一一样。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